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美国防长呼吁欧洲提高国防投入，公平和对等。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制定对等关税计划。三角角力，特朗普莫迪誓言深化关系，中国向印度示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慕尼黑安全会议星期五登场。美国副总统万斯出席了会议，并且发表了关于美国在世界扮演角色的演说。万斯稍早受访还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能保证乌克兰长期独立的和平协议，美国可能对俄罗斯祭出制裁，甚至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世界领导人14日一同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泽连斯基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了场边会谈。泽连斯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且敦促举行更多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14号访问华沙时表示，欧洲国家需要立即向国防领域投资，因为不可能期待美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存在会永远持续下去。他补充说，由于波兰在国防投入上的承诺，华盛顿将视波兰为模范盟友。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五2月14号表示，马尼拉对中国空军一架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对澳大利亚一架军机的不安全动作表达关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星期四在接受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一架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星期二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解放军空军一架歼16战机以不专业的方式应对，而且在距离澳军机不到30米的地方释放了热焰弹。在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五2月14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之后，就国防开支发表了声明。
目前我们国防预算呢，约占我们 GDP 的2.5%。那我们先以3%为目标，这个是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
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对台湾芯片加征关税，他也表示将和美国进行沟通，共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关系。此外，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再度开庭处理，进行审讯前的复核。法官鲍比·齐马·格拉布表示，案件需要延期至明年3月2号审理，审期定为5个星期。这宗案件原本定于今年3月10号开庭，但是法官与控方及辩方律师讨论之后决定延期。关于美中贸易冲突，美国政府2月4号颁布取消小件包裹免税优惠，一天之后又突然宣布暂缓执行的做法，一度引起外界的猜测。路透社星期五2月14号发表的一篇报道披露了真相。报道说，就在这项禁令发出之后，美国的一些机场发生了小件包裹严重堆积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2月13号表示，他为中国公司所拥有的短视频社媒平台 TikTok 不受就近法律的实施所设立的75天宽限期有可能被延长，不过他并不认为有这样的必要。特朗普在白宫与记者互动时表示， 他仍然对就 TikTok 达成一项交易抱有希望。在中国，沉寂多年的中国知名企业家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可能很快会在中国官方场面露面，参加一个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民营企业家会议。最后，动画电影《哪吒二》已破百亿票房，刷新中国影视纪录，也成为亚洲首部突破百亿的电影。但在票房狂飙的背后，影片的叛逆精神和逆天改命主题引发观众共鸣的同时，也引来关于审查尺度与民族主义话题的热议。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公平和对等，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制定对等关税计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3号签署对等贸易与关税总统备忘录，要求国务卿、商务部、财政部与贸易代表开始推进对各国的对等关税。特朗普表示，任何产业只要来美国设厂，就不会被征收关税，美国将充满就业机会。白宫发出的事实清单指出，此举寻求纠正长期存在的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并确保全面公平。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白宫的事实清单说，美国的贸易伙伴不给予美国对等待遇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美国对乙醇征收的进口关税仅为 2.5%， 而巴西对美国乙醇出口却征收 18% 的关税。美国对农产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5%， 而印度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39%。 欧盟可以向美国出口所有他想出口的贝类，但欧盟禁止从美国48个州进口贝类。欧盟还对进口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而美国只征收 2.5% 的关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中事先披露了计划的细节。他表示，预期的关税收入将帮助平衡预期的 1.9 万亿美元预算赤字。这位官员还表示，对等关税所需的审议可能会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这项总统备忘录时说，
And they say this is...going to be the thing that makes our country really prosperous again.
他们说这将使我们的国家再次繁荣，这将偿还36万亿美元的债务和所有其他债务。这是个美好的一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日子。对等使关税真正公平，这就是人们可以来美国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在这里建工厂或者任何厂房，包括医疗、汽车、芯片和半导体，包括一切产业。如果你在这里建厂，你就不用付任何关税。我认为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将充满就业机会。
过去几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公开发出了关税警告，引起多个美国贸易伙伴的不满。他们也警告要加征报复性关税，此举可能会导致贸易战。特朗普已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了额外的 10% 关税，原因是中国在芬太尼涌入美国方面所起的作用。他把对美国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 25% 关税推迟了30天，这些关税有可能在三月生效。星期一，特朗普总统取消了他2018年征收的钢铝关税的豁免，他还在考虑对计算机芯片和药品加征新的关税。批评人士担心加征关税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物价，加剧通货膨胀。特朗普总统表示，从长远来看，关税将为美国带来财富。 当被问及他是否会要求有关机构分析关税可能对价格造成的冲击时，他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表示没什么可研究的，一切都会顺利。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感谢平章的分享。下面是两条读者留言。美国之音读者华盛顿说，支持特朗普总统公平和对等关税思想，希望今年将美国逆差比去年降低 50% 以上，为实现平等走出关键一步。名为 Z Alex 民主的读者表示反对说，中共没啥事儿，你的日常开销涨价了。马上回来与您分享谁是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和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的内容选播，副总推卢比奥王毅会面，这包含怎样的信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外长王毅近期的外交行程之一是到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公开称，这是卢比奥与王毅见面非常好的机会。卢比奥先被北京两次制裁，后又被王毅告知，好自为之。北京现在主动求见有多大的信息量？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和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的内容选播。
首先请问我们的邱家军先生，一个是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另外还有一个会议呢，是现在王毅要到纽约，然后呢现在美国方面呢对这个国务卿是否参加呢还没有表态，你认为这种哪个场合见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见面？
应当说这两次呢，这两个场所都有机会见面，但是也都存在并不安排正式会面的可能。因为我们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观察，美国人不喜欢被别人催促着干什么事情。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 pushing 这个词。如果说卢比奥和王毅已经有了这个会面的计划，那么我们相信美国国务院他们呢事先也会提及，因为这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都太重要了。那么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从14号到16号，它是一个非政府的这么一个活动，可以说它是一个私利组织的活动。除了那么正式的讨论之外，它也会安排一些保密的闭门对话。那么如果美国官方至今没有宣布卢比奥和王毅进行正式面谈的话，那么他们呢就有可能在这个保密的闭门对话当中呢见面。纽约联合国的这个会议也是这样，傅聪提到这个卢比奥和王毅这个会面是非常好的机会，我认为呢这也是一个 pushing。
那么杜文先生，你认为这个事件那么你是怎么看呢？
我认为傅聪的这个发言他传递了太多信息，他首先就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是十分冷淡的，尤其是在王毅的这个好自为之事件之后，那么他与卢比奥的关系其实就更显尴尬。虽然双方在外交层面仍然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氛围依然低迷，特别是在美国出台新一轮关税政策以后，那么中国采取了激烈的反制措施，双方逐渐走向对抗。那么中共的策略呢，是要通过压迫的方式来迫使对手坐回谈判桌上去，他们认为对抗是打开谈判大门的最佳方式。那么一旦大家可以坐下来谈，那就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余地了。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呢，我完全同意邱先生的说法，他对此持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他更倾向于我看你的行动而非言辞，避免过早进入谈判，也显得被动。 王毅此次赴美，名义上是参加联合国的多边国际会议，而非呢正式的访问美国，做工作访问不是这样的。那按照惯例的话呢，你说新一届美国政府他上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外长赴美国出席国际会议，通常会顺带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访问，借此呢来实现双方这种高层展开正式的会晤会谈。然而呢，这次美国政府对于王毅是根本不予理睬，他没有正式发出工作访问的邀请。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邱家军和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的内容选播，谈傅聪推卢比奥王毅会面，这包含怎样的信息？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赛斯的报道：三角角力，特朗普和莫迪誓言深化关系之际，中国向印度示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四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离开华盛顿飞回印度。莫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以来首批到访华盛顿的少数外国领导人之一。在印度巩固与美国的关系之际，中国也在力图改善与印度的关系。那么这场三角角力对各方意味着什么？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赛斯的报道。
好的，陆阳。
You smart.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2月13号与马斯克一起在白宫热情迎接印度总理莫迪，双方同意展开初步贸易谈判，以解决关税僵局。
We're a friend of mine for a long time. We've had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and we.
特朗普说，他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第一任的四年也保持良好的关系。我观察了双方的互动，现在我们才刚刚重新开始。印度方面承诺将向美国购买更多石油、天然气与军事装备，也同意协助打击非法移民。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称，华府乐见新德里近期对特定美国产品降低关税，并且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声明也提到将寻求在2025年秋季以前完成贸易协议初始阶段的谈判。莫迪在访问美国前夕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次访问将是个机会，可以巩固我们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合作成果，并且制定进一步提升和深化我们伙伴关系的议程，包括在技术、贸易、国防、能源和供应链韧性领域。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与莫迪关系良好，但是他也曾经批评过印度是关税之王，并且批评莫迪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过高，非常不公平。另一方面，莫迪访问美国前不久，印度最高职业外交官、外交秘书唐永胜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晤，两国签署了一项稳定和重建关系的协议，这包括恢复直飞航班和印度朝圣者对西藏一个圣地的朝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这次访问是两个邻国最近一系列接触的一部分。去年十月，双方达成了边境协议，从而缓解了5年以来持续的紧张局势。而在莫迪政府刚刚采取以人文交流为中心的措施之际，中国也从2024年开始发起了为期数月的单方面公共外交活动，目的是改善他在印度的形象。在印度，人们普遍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中国的这个策略涉及中国政府为印度学者、新闻记者和社交媒体影响者组织的一系列中国之旅，以及由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领导的一个在线魅力攻势。不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印度是极少数对中国持高度负面态度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本月初，印度陆军总司令乌彭德拉·德维维迪将军宣布， 该国在当前的冬季不期待任何驻军的减少。他还透露，印度和中国仍然处于一定程度的对峙中，并且称边境局势稳定但是敏感。名为中共北京党委的美国之音读者说，印度2024财政年度的 GDP 增长 8.2%， 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强大起来的印度不会太在意中方的示好，除非中方做出更多让步。另一名点击头像看美丽国的读者说，中国估计有 80% 的人对印度的评价是负面的。其次，中国外交甚至民间相处从来都是美酒与猎枪并用。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赛斯的报道，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3亿人追梦一夜暴富，中国2024年彩票销售创40年新高。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去年的彩票销售额达到6200亿元人民币，约合84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若按三亿彩民计算，等于人均开支2000多元人民币在力搏发财梦。有专家分析，中国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使得不少人将购买彩票视为翻身的寄托。下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虽然中国全国彩票销售数字红火，但一家位于广东不愿具名的福彩店老板告诉美国之音，投注站越开越多，他的业绩和疫后冷清的逛街人潮一样，仍然难以提得上来。以前会顺手多买几张的客户现在很理性，同行间也不再听闻一出手就是买上万注的大户，至于年轻人仍然只买即开型彩票。福彩店老板告诉美国之音，
10块20块就能奖了，对吧？之前遇到客户就说了，我下班，我或者我周一我买一张，挂到周五，刚好是补行，挂完的话我中了，我就可以去吃个麻辣烫，吃个小火锅什么的，生活有点情趣嘛。
对于中国经济低迷与彩票销售火热所形成的鲜明反差，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说，经济滑坡下人们的投注额应该是缩减，但随着失业、烂尾楼主甚至投入彩票研究行业的人口增加了，中国彩民基数扩大了，这恐怕是彩票热卖背后的原因，因为彩票已是这群人翻身的寄托。贺江斌告诉美国之音，
还不起房贷，创业又失败了，想用这个一小不大的钱来把房贷给还了，把以前借人家的钱给还了，这个心理是大大的增加。
在台北的台湾科技大学名誉教授刘代阳从事彩票研究长达30年，曾担任台湾彩券与博彩研究中心主任，并受邀担任中国多个省市彩票发行机构的顾问，提供专业的咨询与授课指导。刘代阳分析，中国彩票市场的增长恐怕跟经济景气关联不大，因为彩民10之8九都是抱着娱乐好玩的心态，花点小钱幻想发财，真正变成举债买彩票的问题赌徒者还是少数，大概低于10%。他说，近几年中国体彩市场逆势成长并大卖，除了归功于中国体育迷人口大增之外，也因为竞猜型的体彩太刺激。刘代阳告诉美国之音，
体育彩票呢，现在是福利彩票的1倍。为什么这个原因呢？就是竞猜型的，太刺激了。你想赌这个世界一杯的足球赛，赌大陆参加奥运这个比赛，这多么刺激啊！又可以爱国，又可以中奖，又可以针对你喜欢的比赛啊去投注。
刘代阳说，以单一发行市场来评比，中国的体彩销售于2023年仍高居全世界第一大，而福彩销售则是全世界第二大。不过他也表示，中国这两大彩票发行单位民政部和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常常相互对立，尤其福彩和体彩两大彩种的玩法有高达70%的雷同度，也让两大发行机构因竞争激烈而成了死对头。
陆阳。
感谢平章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李嘉诚跑到巴拿马也没跑出习近平手心。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全球传奇华人首富李嘉诚凭着广大的神通，稳准狠地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上，乘风而上之后又迅速顺势而出，这甚至让中国官方也不掩饰羡慕嫉妒恨。不过外媒认为李嘉诚并没有翻出习近平的手心。请听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华人首富超人李嘉诚凭着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政商关系，从80年代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各大中心城市拿到了大量优质地块，建设了大量商业地产项目，赚得盆满钵满。20多年后，凭着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在习近平上台的第一产项目，包括上海陆家嘴世纪汇广场资产，如英国电网、港口和通信。撤资过程持续到2015年时，长和系宣布重组，将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合并，成立长和集团和长实地产。这一举动被外界认为是为全球化布局做准备。到了9月15，新华社瞭望智库刊文，题目是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时引发舆论哗然。李超人并没有因此停下撤资跑路的步伐，继续出售内地和香港的物业，包括出售广州西城都会广场、重庆大都会广场等资产，同时增加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即便是疫情发生后的2020年，他仍然进一步出售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部分资产，加码海外投资。相较于恒大、许家印的结局，就在公众感叹李超人到底是李超人，跑得早、跑得快，从中国全身而退的时候，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喊话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原因就是中国企业控制了运河的主要港口，而这家中国企业就是李嘉诚的和记港口控股。最终结果可能导致李嘉诚在巴拿马运河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港口业务被逼退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习近平的港版国安法的落地，香港企业不再被看作独立于中国的尸体。李超人一个筋斗跑了108000里，定睛一看，仍然没有逃离习近平的手掌心。日经亚洲对于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是这样报道的：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体控制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巴拿马运河表示强烈的国家安全担忧。一家香港公司目前管理着运河两端的主要港口，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简称长和。近年来，中国迅速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并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国家安全法，该法实质上废除了本应保证前英国殖民地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方案。2017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巴拿马将邦交关系从台湾转向中国，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现在，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强烈担心，一旦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有可能关闭这条重要的海运通道。在访问巴拿马之前，国务卿卢比奥对每一家来自中国或中国控制的香港运营的公司表示担忧。卢比奥说，如果中国政府在冲突中命令李嘉诚关闭巴拿马运河，他们将不得不这样做，我毫不怀疑他们有这样做的应急计划。如果巴拿马运河被关闭，这会削弱美国经济，因为美国是运河的最大用户，美国约有 40% 的集装箱运输通过该运河。
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内容选播：李嘉诚跑到巴拿马也没跑出习近平手心，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